青年团契开始喽！
这里有充满青春的活力，
还有我们对丰盛生命的憧憬，
以及那些聊不完的话题。
邀请你加入我们的线上青年团契，让彼此的生命变得更加有意义。
青春有凉伴，同行才好玩。
青春凉伴。
欢迎来到青春凉伴，我是李诺。
我是蓝冰燕。
我是刘芳。
在今天我们读书的栏目当中呢，会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奥古斯丁所写的《论信望爱》这一本书。很坦诚的讲，谈论到生死的话题呢，我觉得是很矛盾的心态吧。
嗯，
就是一方面很好奇，另外一方面呢，又确实是当思考的越多呢，就仿佛觉得，哎呀，这个将来如何呀，未来怎么样啊？但是回到我们的信仰来说呢，我们就必须还是要回到这个圣经真理的原则里边，就是生命的主权一切都在上帝的手中，而且呢最终的这个审判呢，我们可以理解为就是人类一生的最终的解释了。当然呢，对我们而言呢，最宝贵的信息就是在于当我们认识主并且立志要来跟从主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一点一点的更多的认识神美善的心意，也知道该怎么样过好自己现有的这个生活。
嗯，
所以我们继续跟着奥古斯丁他的这个思路来去思考关于生、关于死、关于上帝审判这样的一些信息。那今天呢，我们会分享第95章，这章内容我想请冰燕帮我们读出来。
好，我们一起来听奥古斯丁的《论信望爱》第95章。那时上帝的审判将会得到解释，到那时很多如今不明朗的事将会变得明朗，例如在两个各方面情况相同的婴儿之中，一个因上帝的恩典蒙拣选做他的儿女，另一个却因上帝的公义而遭弃绝。蒙拣选的婴儿由此可以看到，若不是上帝恩典的介入，自己的结局本该如何。在两个婴儿之间，为什么是这一个而非另一个蒙拣选？这对我们来说是无法解答的难题。又如主何以未将神迹行在见了神迹能悔改的人面前，却行在他早已知道不愿悔改的人面前呢？我们的主特别的这样说道：哥拉逊啊，你有祸了；伯赛大啊，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已披麻蒙灰悔改了。可以肯定的是，上帝不愿他们得救，绝不是不公平。尽管只要他愿意这些人得救，他们就可以得救。如今近前者只能凭信心相信那些尚不确知的事，到将来他们就可在明澈的智慧之光照耀下一目了然了。他们将看到上帝的旨意是何等确定，何等不可变更，又何等有功效。他们将看到，虽然上帝旨意中的事他没有做不到的，但有多少事情他能做却不在他的旨意之中。他们也将看到诗篇所唱的是何等的真实，我们的上帝在天上都随自己的意旨行事。假若上帝旨意中的事他没有做，更有甚者，假若人的意志阻拦了这位全能者，使他不能做自己喜悦的事，那么诗篇所唱的就一定是假的了。由此可见，凡发生的事都是出于那全能者的旨意，他要么是允许事情发生，要么是亲自行事。
其实今天这一章的内容啊，看起来好像是在去阐述一个人得救与不得救是如何得到一个从上帝的视角就是非常公平公正的解释。但其实背后呢，还是或者说他其实到最后的时候，他的落点仍然是上帝绝对的主权这件事儿上。
嗯，
那么我相信对于每一个信靠上帝的人来说呢，这是我们需要经历才能逐渐去体会到的一个事情。 就好像我们从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是因着上帝的爱，因着上帝的怜悯，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来认识他，我们来跟随他。但是逐渐的，我们也会意识到上帝他拥有绝对的权柄，而这个绝对的权柄其中也包括了人的回应，包括了他如何去跟人去建立关系等等各个方面的地方，而不只是说哎，仿佛上帝就是一个赠送礼物的就是来祝福我们的只要你给我们恩典，只要你给我们好处，我们领受了就好了。而我们进入到上帝的国度，或者进入到上帝的恩典当中，也仍然要不断的去追求认识上帝他本身绝对的主权这一个真理。
对，其实除了这个主权和权柄是神的绝对性哈之外呢，我会觉得好多次其实在这一篇小短文里面提到的是全能者的旨意，上帝的旨意，指他的旨意是如何的，这个也是特别重要的哈。他首先呢，就像刚才我们说的，他在这个位置上是全知全能，有这样的一个权柄，有这样的一个能力的。但是还有一点呢，就是那如何行使他的全知和全能，是在乎于他自己的决定和他自己的意愿。那么上帝的这个旨意这是如何成就的呢？其实这个就是关于我们其实很多的问题，我们都是跟这个问题相关的就是我们可能刚才前面就是奥古斯丁在前半段哈，他说的就为什么拣选这个不拣选那个为什么就是神要行这个神迹，明明这些人不会相信，但是他还是在这些人面前行了神迹呢或者说为什么有些人呢，他明明知道他可能听说了这个福音他就会信，然后有些人呢他需要听十遍他才会信，或者怎么样就其实好像一方面我觉得中间就是有一个我们一直所有全世界的人或者历史上到现在的人都在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可能有各种各样的为什么，那中间的这个点就是这个神的全知全能，以及他对自己旨意的行使，以及我们人自己的无知盲目但是又想知道为什么的这种有限的这个张力之间，就是这些矛盾就产生了，就让我们觉得哎呀，好像为什么我怎么选择相信呢？就其实因为我们前面几章说的都是关于复活呀关于死亡啊哈这个问题嘛，那所以其实我们都知道就是说复活这件事情，尤其是我们说的未来新天新地降临之后我们相信身体复活的这个复活哈，它是一个未来的一个状态，那所以其实就像今天我们读的这篇文章他说到那时然后包括今天的文章一开始也说的到那时，其实这样的一个说法表述呢在圣经中尤其呢是在预言式的这个书信里面呀，或者说是包括新约里面很多的这样的东西都会告诉我们说到那时哈，到那日然后怎么怎么样，然后这个事情我们都会变得明朗，或者说我们都会知道神的旨意是如此成就的。那么当没到那时的时候呢，那我们又怎么样去相信，就是我为什么要知道就是神的旨意不是左而是右，不是 A 而是 B 呢？就是我们好像总是有一个想要归纳总结以我们自己的观察或者方法，或者说一些甚至是科学的逻辑的推理的分析的方式去做到这样的一个预测但是呢其实我们就知道了未来确实不在我们自己的掌管之中，而是在神的旨意里面。那
对，
所以其实就像我们所说的，到底这个复活的盼望是怎么样，具体这个奥秘是怎么样，或者说到底是谁最终能不能得救那这个确实是在神最终的决定里面。但是呢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像今天奥古斯丁在这一段小短文里面，其实他也给了我们就是我们人能够做的那一部分，就是他就说到了说那其实可以肯定的是上帝不愿意他们得救绝对不是不公平，而是尽管只要他们愿意这些人得救他们就可以得救，那如今近前者只能凭着信心相信那些尚不确定的事情。所以其实我们看到好像是一种就是说我们在这个限制之下，我们在这个人的这个没有办法了解的未知的情况之下，我们能怎么办呢？我们是不是只能就是 以一种就是命定观，或者说是一种某一种神秘主义的状态去相信啊，人各有命啊，这都是决定好的、嗯、啊，然后这样的一种论说、嗯、宿命论，对对对。但实际上我觉得在我们基督的信仰里面哈，包括像这里这个短文里面，他也一直强调的是人是有选择的，首先是要不要愿意接受神不断的启示给我们的他的这个拯救的救恩。那还有一点就是说，你也是要选择去接受，也就意味着你选择去相信。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嗯、其实我们选择去相信的时候，有可能有一个部分就是就像我们很熟悉的哈，这是一个使徒很喜悦的一个祷告，就是说主啊，我想信，但是我信不足，求你加给我哈。那所以其实至少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面向神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和面向神的一个趋向，那我们才能够就是说真的去接受神给我们的这个可能性，就是这个选择相信的选择本身和这个选择相信的信心本身。对，那以至于就是说我们可以站在现在的这个位置上相信神的话，他是对将来有应许的，他是对这个未来永恒的基业是有应许的。所以呢，我们才在各种各样的就是初代教会、初代教父，然后使徒们，包括不断的有宣教士们的足迹传讲神的话语之后，我们现在其实才有可能去信主，去讨论这个问题。那其实也就是说明、嗯、其实如果说当时的这个奥古斯丁，或者说是像我们在读圣经里面的保罗也好、彼得也好哈，这些这个使徒们，他们若是不相信神的旨意如此的成就，神的好消息会如此的传递下去，神所赐的新生命就在他们所传的这个主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福音里面，那么其实我们现在是不可能了解这些问题的。所以其实我们其实是站在这些使徒和初代教父的未来了，以至于我们现在其实也可以验证，就是说他们那个时代的信心，他们那个时代所相信的神的旨意是成就了的。就像我们在读使徒行传的时候、嗯、对吧，就是这个使徒行传一开始就说啊，你们要到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对吧，传扬主的名，做主的见证哈。那所以其实这样的一个相信，这样的一个信心，这样的神的旨意其实是一直在延续和传递的。所以神的旨意是怎么样，其实我们自己作为现在是回看历史的话，我们是可以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去知道，哦，原来的这些初代教父、这些使徒们宣教士们的信心是真的，是符合神的旨意的，以至于我们现在才能谈论这些问题，以至于我们现在再去读的时候，我们又会知道上帝的旨意当中没有他做不到的事情，他有能力做任何的事情，但是他要怎么做，他要怎么符合他自己意愿，他的设计的这样的做法，那么是他的主权，是他的选择，是他的设计，他才是那个最终的这个上帝的这个故事的剧本的这个写作者和导演。就像可能我们常常就会问说、嗯、啊，为什么不天空飘出几个大字是吧，让全世界的人都看到啊、嗯？然后这个时候难道人还不会信吗，难道这些超自然的现象不会让人相信吗，但是啊，我们就看到了神的旨意是使用真真实实的人，比如说拣选以色列民族，在他们的民族的历史上，然后使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进入人的历史，然后又在人的历史里面有各种各样的证据和锚点，然后不断的以更多更新更活的人的生命来写出这样的一个故事，以至于去证明神的旨意是又真又活随时同在的。那这样的一个神的旨意和他的智慧，其实是我们人所不能测度的。所以我们常常会问这个为什么，就是说啊，为什么他拣选那个不拣选那个啊，为什么他跟这个人行神迹不跟那个人行神迹啊，为什么不在天空打出几个大字信耶稣得永生，是吧，
嗯，
那
嗯嗯，
其实正是神的旨意，也是他的智慧是高过我们所认识的。所以为什么在这个情况下、嗯、我们的信心就如此的重要了。对，
嗯嗯嗯，对，我觉得这一章挺有意思的，就是我常常会忘记去想神他能做，但是不在他的旨意之中。可能在很多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可能也是忘记了，或者说他们不知道这样的一个特点吧，就是神他有能力，但是呢， 神是有他自己的旨意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就是问出一些有悖于上帝属性的问题，比如说上帝能不能造一个他自己搬不起来的石头等等这样的话来。在后面奥古斯丁他讲到，就是凡是出于那全能者的旨意，他要么是允许事情的发生，要么是亲自行事。读到这一点的时候呢，我就想起这几天我在另外一个学习里面，我们讨论到，就是我们常常会把患难啊、疾病啊，就是看作是祝福嘛。我们常常在主内里面会说到患难是化了妆的祝福。
嗯哼，
哎，老师他讲到一个不同的观点，他说这些不是祝福，就是这些东西他其实是不我们不想要的。他还举了一个例子，他说有一个人拿了一筐毒蛇来，他说啊，这些毒蛇是祝福，你要打开门来接受吗？不会嘛，对不对？他换了另外一个思维，他说其实我们要换一种思维，就是说我们可能以前常常会觉得说我这个事情、这个患难、这个疾病要有用才行，但是我们好像忘记了，就是为什么我们总是要它有用呢？其实神允许事情发生啊，当然这个我们知道有些不好的事情肯定不是神亲自去让这个不好的事情发生，他只是允许。那允许，我们为什么相信是神允许？其实就是出于相信，而不是出于一定是这个事情是有用的。就好像让我们自己觉得我们经历了这个事情要有用，我们才能够得到上帝的认可。我就想到这一点，那个允许跟有用，它好像是两个不同的一个出发点。
我觉得啊，关于这个苦难是不是祝福这个事儿呢，可能在每个时代我们在理解上面呢肯定会有一些差异的。首先第一个，什么样的事情算苦难？我这个月都没吃肉了。出门没有办法坐很好的车，这算不算苦难呢？也许对我们来说不算苦难。但可能有人会觉得啊，这个日子太苦了，我一天都过不下去。所以首先第一个呢，我会认为苦难呢它是一个主观感受。这个世界上没有某一个标准说哎，你达到这个程度啊，当然我们知道有贫困的标准，你的收入是多少，这个是贫困的标准。但是这是不是苦难的标准呢？因为我们知道它又很关乎你个人的感受。就有些人，我记得好早以前有一位牧者，他举一个例子，他说他在北方的这个深夜里边啊，大冬天他等自己的女朋友放学。他说在那个寒冷的冬天，我站在雪地里浑身瑟瑟发抖，但心里甜丝丝的。我们从客观上来说，他在一个哎呀，你看饥寒交迫的状态，但是他说我的感受里边是幸福的，是满足的。所以这个就是很考验人的主观。那我们今天就是思考苦难的时候呢，其实要从两个视角来看。第一个是我们如何去理解，或者说我们是否清楚地认知自己的所谓的主观感受是不是在真理的范畴之内。这是其中一个点。第二个点，我对苦难的态度，比如说我说苦难是祝福，我的逻辑和目的究竟是什么？是这个苦难或者这个事情的发生让我能够更多的思想神、亲近神，去跟神建立关系，我视这个为祝福，还是说因为我承受了什么苦难，神就应该给我对应的回报的那个祝福？就是我认为其实要从这两个角度来看。那再回到今天这个主要的内容，包括刚刚刘芳，包括刚刚这个冰燕分享的这个里面呢，其实我就是有一个感觉是什么呢？就是今天人为什么总是试图去找到这个为什么？哈，你看我这个问题都有点绕了，
找意义，找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要找这个为什么呢？我就一下子还是会想到在创世纪的时候，伊甸园里边亚当夏娃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就是吃了这个果子之后，你看圣经里也说了，神自己说啊，他们现在已经知道了善恶啊，接着就是免得他们啊吃了生命树上的果子就永远不死。其实我说心里话，我起初我 在开始读到几遍呢、啊、读到几遍这节经文的时候，我都觉得神是不是在忌惮点什么。
嗯哼，
你看这群人他已经知道善恶了哦，然后如果他们再吃了生命树上的果子、嗯、永远不死，那不就威胁到我们了吗？就我甚至读出来这点味道、嗯、可能因为过去武侠小说看了，
嗯，
但你知道就是我们最近不是一直在这个分享复活呀、生啊、死啊，哎，我更多的思考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件事儿，就是其实这里边包含了神深深的怜悯。
嗯哼，
如果人因着吃了生命树上的果子，好像肉体啊，也许啊我们不知道这个具体的果效，但如果是肉体永远不死的话，那就意味着说我们可能永远要困在这个罪的牢笼里了。
嗯，
我们可能再也没有机会去像我们今天在领受的这个救恩一样，可以恢复啊与神之间亲密无间的关系了。
嗯，李诺提跟善恶，我就想到就是最近才有的一点认识，就是人因为有了分善恶的能力，所以就陷入了各种的烦恼里面。
对对 对, 对，
我们常常去判断这个人的行为好不好，或者说我自己做了这个好不好。
嗯，
但是可能很多的东西它没有好不好，所以就是因为我们、嗯、
都是不好的。
就是去分辨的时候呢，我们就困在那个问题里面了。
嗯，
就是我们认为这是个问题，必须要去解决它。
是是、嗯、是，
所以你说的怜悯我们，
对对，
在这样的困局当中，
对，
很可怜。
嗯，
我其实是非常认同这一点的，就是一开始其实我就觉得神的智慧哈，神的旨意其实确实是超过我们的想象，甚至是他的怜悯和恩典和他的公义，是到底这些东西是怎么统一在一起的？其实就像刚才我们所说的。嗯嗯，这个例子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我们知道其实是我们吃了这个树上的果子，不是说吃了这个果子就是这个果子造成的问题，而是我们首先有这样的一个意愿，不愿意相信神的旨意，不愿意相信神所说的话是真的，那这个起初的这个点已经开始有犯罪的动机，然后犯罪了。我们知道这个犯罪之后的这个后果是死亡进入了世界，对吧？那我们就那因为死亡进入了世界，我们就没有办法吃到这个生命树上的果子。那好像一开始我们知道这是一个罪的工价乃是死啊，这是一个罪的结果，这是一个罪的刑罚可以说。但是同时呢，我们也就像刚才我们讨论的，就是其实这也是神极大的一个恩典和怜悯，同时在这件事情上也体现了神的公义和怜悯，两方面都存在。就是可能我们就相当于说啊，那每个人都不死不是很好吗？如果从一个比较大家都会想的问题说啊，那我们就是追求健康长寿嘛，对吧？
是
啊，就富足健康长寿幸福啊。但是呢、嗯、我觉得你稍微活的有一点日子不需要太久，比如说像我们现在这个年纪稍微对对对，就不用说太老，你都会知道就是说为什么像这么多的、这个故事也好啊，话都说啊什么道理知道的很多，但是我仍然过不好这一生哈、啊、或等等。嗯，我们都会发现这个世界的破碎之处是无处不在的，不管是大的到战争哈，到自然灾害，到小的到我们每一个家庭之中关系的这种破碎，这种互相就是伤害的这种痛苦哈，这些东西是无处不在的。就是说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的人活到一定年，除非当然是非常乐观，不是一件坏事哈，但是非常乐观的人也不代表说他没有感受到这个破碎世界带来的无奈和伤害。
对，是，
对，
是。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就其实能够知道，就是说，哦，其实原来在这样的一个本身已经有最破碎的世界，人要永远活着，其实它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甚至是、就像我最近在看去年的一个获奖的电影，就是《科学怪人》哈。其实《科学怪人》这个小说是非常出名的。那么在新的这版电影里面，它稍微有一点改编，就是发现哦，当这个人呢想要去扮演上帝的角色，创造出一个啊，我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的一个人类所谓的，有点像今天的 AI 这种感觉哈、啊，就人造人的时候，然后呢，这个科学怪人呢，他在一直就是说这个他在这个世界上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他就发现没有办法死去，是他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 这个电影的假设哈，不是说这是真的，就是如果假设啊，真的有这样的一个存在，他被一个当时的医学的啊非常狂热的一个医生创造了一个这样的缝合怪哈，这样的一个科学怪人，然后这个科学怪人呢有世界上最强健的身体，然后呢怎么样都没有办法在肉体上消亡。啊，然后他又是一个极其在这个世界上格格不入的一个怪胎，又非常的孤独，然后呢他也感受到无数的这种来自人间的这种痛苦，然后他到最后去不断的去追着那个创造他的这个医生的时候，他其实非常痛苦的一点就是说他有两个诉求，第一个阶段的诉求是你能不能帮我造一个跟我一样的人，让我不用那么孤独然后呢对，第二个阶段呢就是他发现然后这个医生一直在肯定是否认嘛，他就说我已经很后悔就是让你这样的一个怪物出现在这个世界上。到第二个阶段呢，这个科学怪人他就说我想知道我要如何才能死去。对，因为他就觉得他太绝望了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上，因为他实际上他读遍了人的所有的故事啊，然后他也不断的在这个世界上各种地方都游走着，然后体验了各种的这种痛苦，然后包括像我最近看的一个奇幻魔幻小说改编的一个电视剧叫做 The Sandman， 就是梦神的意思吧，大概也是一个就是大概是啊这种很长久的生命的一个状态的时候，他对这种生命的理解，就说其实我觉得很多的就是文学作品哈，各种艺术创作里面都有这样的一个假设，其实这个假设到最后我们其实都看到一个问题，如果说我们的肉体可以长存在一个这样充满罪和伤害和破碎的世界里面的话，其实是一种诅咒来的，其实不是像人所想象的传统意义上的啊，我们人有福就是健康长寿啊，这个各种越长越好啊，这样的一个状态。其实我觉得人这样的一个祝福其实是一种反推的过程，是因为我们害怕面对死亡这件事情，害怕面对这种隔绝或和失去，我们才希望就是说哦，我可以不用去面对这个问题，那我唯一最好的解决方案，人能想到的最好的解决方案就是哦，那我就更长的来保持我现在活着的状态。但是实际上呢，就是从神的设计和神的旨意来说，他告诉我们这不是最好的解决方案，这甚至是一个很惨的一个状况。
是，之前就听有人说过，他说大多数时候可能我们不是求生欲，我们只是怕死，就是怕死所以努力的活着，但是呢求生欲他说是应该是很积极的活着。
或者我现在是这么理解的，因为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不能说是完全的发达，但起码就是物欲横流吧。就是人们会陷入到这种如何的去创造财富，然后又透过这些财富呢去满足自我的需要这样的一个状态里边。而很多人其实面对的现实是什么呢？就是我努力工作去创造了财富，但我与此同时没有办法享受我的生活，没有办法感知好像我活着的每一天。所以呢就是关于这个长寿，甚至说人追求永生这件事儿呢，我的感受更倾向于其实人们是想获取一种主动权。因为面对死亡这件事儿，我们历史得到的经验是没有人能够逃得开，也就是说在这件事儿上仿佛每个人都带着枷锁，而随着这个科技的发展，随着这个物质的丰富，人们就想哎，我是不是有能力可以超越生死了，有能力能够胜过或者说打破这个枷锁，并不是说我真的想永远的活着，而是我要对自己有决定权，就是我想一直活着一方面就刚刚我说的，当你努力工作的时候你享受不了生活，那可能很多人想的是哎，我前面30年40年我努力的工作好了，你再给我30年40年或者更长的时间让我好好的享受和感受生活，这也是可以的。那这是一方面，第二个方面就是说哎，我可以有权享受我的生活，与此同时我也有权结束我的生命。而不是一种被动的不知道这个死亡什么时候就突然来到了，
就被死亡
了。对啊对啊，
或者说某种程度上来讲是他的一个需求吧，安全感或者说什么内心的一种需求，就是他没有得到满足。就之前也有听有些人说，他说我已经够了，我已经满足了，即使我离开世界我也是没有惧怕。就是相比于惧怕死亡来讲，可能惧怕 也可能是一种不满足嘛。
嗯
是。然后就像刚才所说的这种惧怕死亡，这种不满足和这种对于失控的恐惧哈，想要就是转过来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掌控欲。对于生死这个最终极的命题，到底人能不能有控制权，是吧？所以其实这都是人一直以来所困扰、所纠结的一个问题。当然，就是说我们其实作为一个科技非常发达，然后包括说实话，我们现在普通人的生活状态哈，就是物理层面上的生活状态，甚至是比就是说一两百年前的就是贵族的生活状态也还要好很多。对吧，就是你比如说我们有空调，比如说我们有干净的水，然后就是有很便利的交通工具等等这些东西，其实如果真的是从这个层面上来说的话你可以说人类的状态生活是越来越好的，
越来越好，
但是人本身的困境是没有被解决的。所以呢，即便说我们的这个科技在发展啊，比如说我们的人的寿命越来越长，我们的生活越来越舒适，我们对于疾病的控制越来越多，它某种程度上更多解决的确实是一种人当下我们能看到的这个物理现实所能控制的部分。但是有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人人都不能否认的，就是到底我们为什么会就是有一种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一种渴望，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对于永生的渴望对于甚至是一种圆满的这种关系的渴望。其实这个我觉得如果说我们真的是一个非常理性和客观的人来说的话，就会觉得哎，其实我们就常常也会比较丧的说，哎呀，这东西不存在了啊，不要那么就是 too young too naive， 就是不要这么天真啊，我们都应该活得现实一点怎么怎么。但是我就觉得其实人不是因为他不愿意要这个部分，就不愿意要这个就是说对于完美的这个祈求或者完美的这种诉求和愿望，而是因为他发现这个好像没有这个可能，其实是一个非常被动非常难过的一个结论。
是，
对，所以其实并不是说我们没有这个渴望，没有这个美好的诉求，那其实就是很矛盾的，就在这里了。如果说在这个世界上根本不存在这样的东西，为什么人会渴望呢？所以其实某种程度上还是一样，就是我们本来原本被造其实是按着神的旨意和形象被造，为了是在这个他的乐园里面，他的城里面与他同住而被造的一个生命。而现在我们所面对的这种物理现实只是现实的其中一部分，是一个堕犯罪堕落还没有到那时候神的旨意完全成就的那个这个阶段里面的这个现实。还有另外一个现实，就是我们所渴望的这个真的是能够有一个永恒的生命，一个永恒不变的和好的关系然后真的就像启示录里面所说的，没有疾病痛苦哀嚎，然后甚至是我们就是住在一个光明之城，不需要有门然后不需要有太阳的这样的一个地方我们其实到现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是非常难以完全的想象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但是其实我们既然有这样对于光明的渴望，对于安全的渴望，对于就是说这个完全的亲密的这种渴望，其实某种程度上那是因为上帝创造我们放在里面的，以至于就是我们只有通过跟他相连，站在选择相信他的这个位置上我们才能够合理的去理解这个渴望本身，以至于就是说到那个时候才能完完全全真正的被满足。对，
是。而且怎么讲呢，就是我刚刚又在想这个分别善恶就是按刘芳讲的这种矛盾性，就是我们内心期待，但与此同时我们又知道可能达不到，就是哲学上这个讲就是矛盾的对立统一嘛，就是它就是一体两面的东西它可能也是基于分别善恶的效果就是我们仿佛就是人会动用自己以为聪明的大脑去分析这个事儿不现实尤其是你看，就是我们还是要说回这个社会的发展，现在已经基本上会把就是传统的一些宗教信仰完全批判为就是在旧时代那个人们物质匮乏的时候的一种精神毒品精神麻醉的一种方式了。那当然这里边说的是所有的宗教，这其中肯定就包括基督教或者基督信仰，但本质上来说 人内心深处所生发出的对生命的疑问和困惑，这仅仅只是因为物质不够丰富，吃不饱穿不暖，所以才会没什么事儿就胡思乱想吗？还是说我们现在看回在现在的时代里面啊、尤其是啊，就是我们知道比如说抑郁的情况啊、心理相关的这种疾病的情况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还会简单的认为就是对于永恒或者说对于那个至纯至净至完美的那个所在的一种向往，是一种啊无事生非自己脑子里边遐想的东西吗？还是真的根植于我们灵魂深处的需要呢？很显然这个章节里边的内容是非常丰富，也非常值得我们更加深入的进行探讨。考虑到节目时长的关系呢，今天我们就先停在这里。最后呢，也邀请大家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是因着你的爱让我们能够听见你的福音，也是因着你的爱让我们能够在不同的环境底下见证你自己的荣耀。正如书中所说的，你有绝对的主权，你有完全美善的旨意，是人心所不能明白不能测透的。主要就求你帮助我们在这条属天的道路上继续努力的奔走，让我们能够竭力的来追求你，寻求你的面。正如你所说的，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求你为我们开启属天的门，让我们能够得见你的荣光，让我们能够在这条路上持守所信的道，一生跟随你，不偏离你为我们所预备的道路。我们向你献上感恩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
阿门，
阿门，
阿门。